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再次警告，如果不上调债务上限，美国将陷入衰退。白宫宣布，拜登下个月将在华府接见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巴纽宣布，拜登这个月访问时候签署安全和巡防等协议。乌克兰在巴赫姆特进行反攻，说俄军撤退了2公里。劳工部公布四月份 CPI 是 4.9%，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纽约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涉嫌13项罪名遭到逮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再次向共和党人施压，要求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上调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否则可能会令到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拜登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疫情大行之后的经济将因为政府违约而被摧毁，现在不是让这一切面临风险威胁经济衰退破坏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时候。自从美国今年一月达到债务上限之后，财政部就曾多次表示，政府最快将在6月1号无法支付账单。在两党持续的辩论底下，始终未能敲定解决办法。目前拜登希望在不删除支出的情况底下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人坚持只有在拜登同意削减政府支出的情况底下才会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拜登也表明愿意就下一份预算进行讨论。这个星期二，两党领袖曾经在白宫会见拜登，试图推动债务上限提高，避免出现历史性的违约，但是双方的会谈毫无进展。预计拜登将在星期五再次和两党领袖会谈。据白宫星期三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在6月下旬前往华府进行一场国事访问。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6月22号招待到访的莫迪，并为他举行国宴。白宫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莫迪这次访问将促进美国和印度对于自由、开放、繁荣及安全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拉拢印度来对抗在亚洲日益独断的中共。印度只是担心中共在边界的军事集结，也都寻求与美国建立关系。上个星期日，美国刚刚宣布正在与印度等国合作，推动一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来加强与中东地区的接触，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是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希望推动一个大型的铁路网络，接连中东和波斯湾国家，再通过港口海路延伸到印度。而印度则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仓粮，以色列即是这个目标的中心。预计拜登和莫迪会晤的时候，将加强一系列美印合作的事。据巴布亚新畿内亚外长特卡钦科这个星期话给路透社知，拜登在这个月下旬到访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时候，将和巴纽签署一份国防和卫星监测协议。目前巴纽是南太平洋人口最多的国家， 拜登将借此行加强巴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白宫之前都证实，拜登五月下旬出席澳洲悉尼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前，会先在22号访问巴纽首都莫士比港，和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根据国务院交给国会的文件显示，华盛顿亦都会提供给巴纽的发展援助加倍到$3,200万。巴纽外长特卡钦科在受访时候说，拜登到访的时候还将签署另一份协议，允许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巴纽幅员广大的专属经济区，并由巴纽官员在船上担任随船观察员。协议内容亦都包括卫星监测。特卡钦科说，签署这份协议将有助于监控巴纽海域，他们将能够利用美国的卫星安全系统保护巴纽的自然资源不被偷捕和盗取，尤其是巴纽的渔业资源。据乌克兰一名高级军官星期三表示，在乌军采取一些反击行动之后，俄罗斯部队已经从巴克姆特部分地区撤退。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说，我们已经看到乌军有效行动的结果。他解释，乌军正沿着巴克姆特周围接触线的某些地段发动反击，而在前线部分地区，敌军已经挡不住乌克兰守军的猛攻，撤退多达2公里的距离。自去年夏天以来，俄军一直企图拿下巴克姆特，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任何战略意义，而负责替俄国打头阵进攻巴克姆特的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即是公开向莫斯科抱怨说，他们缺乏坚守阵地的资源。该集团首领普里格津星期三表示，第72旅星期二早上痛失了3平方公里。他强调，他的部队只是收到所需炮弹的10%，并且表示，如果俄国国防部不加强供应弹药，他们将会撤出巴克姆特。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从三月的 5% 降到 4.9%， 创下2021年四月以来的新低，且低过市场预期的 5%。 尽管这项数据已经连续10次下降，但是与美联储物价稳定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自去年三月开始积极调高利率，上个星期决议升息一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16年来最高的 5% 到 5.25%， 远高过疫情爆发之后趋近零的水准。预计下次决策会议是6月13号到14号，届时美联储将掌握五月份的物价数据，但是官员通常在集会几个星期之前就会释出政策风向，临近开会时候再保持缄默，令到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物价数据格外受到关注。美联储决策声明暗示，利率连续升了10次之后可能暂时收手，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淡化了今年会降息的预期，重申经济数据会是美联储的决策依据。星期三，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桑托斯因欺诈、洗钱及盗用公款等13项罪名指控遭到逮捕。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桑托斯在星期三早上被捕，并且在当日较晚时候在纽约州中伊斯力普法院出庭。负责这件案件的检察官皮斯表示，这次起诉是寻求向桑托斯追债，因为他涉及多项欺诈以及作出各种虚假陈述。桑托斯之前坦承 方称拥有犹太血统、华尔街背景、大学学位和明星排球运动员等经历。近期关于他财务状况的问题亦都浮上台面，但是桑托斯拒绝辞职，最近还宣布将竞选连任。他说有关自己人生故事的谎言，包括宣称他曾经在几间全球金融公司任职，以及拥有大量房地产投资组合，只是想美化他的学历，并无恶意。但是要求他辞职的压力一直没有消减，从社群媒体到深夜电视节目，桑托斯不断受到穷追猛打，包括纽约共和党人也都指责他用谎言背叛了选民和所属政党，正要求他辞去职务。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当地时间稍后23:59将终止2020年因疫情实施的 Title 42法案限制。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会长 Judd 表示，9号和10号每日都有破万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有鉴于很多非法移民仍然守在墨西哥边界等待进入美国，美国土安全部长马斯卡斯警告，非法移民如果硬闯将面临严重后果。根据10号拜登颁布新规，非法移民硬闯美国遭逮捕，如果不符合庇护条件一样会被驱逐出境，且未来5年不得再进入美国。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松绑第42条法案在即，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美墨边境区域。10号上午，墨西哥 Reynosa 和美国德州 Far 之间的边界区域更是出现暴力事件，疑似是墨西哥部队和人蛇集团爆发武装冲突，一共造成3人死亡。而加州 San Diego 和墨西哥的 Tijuana 边界高墙，即是有非法移民不断翻墙闯入美国。俄罗斯日前确认为中国两座核反应堆供应高浓缩铀。美国拜登政府的高级顾问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深化合作可能颠覆几十年来稳定的核军控国际局面。根据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20年代末可能达到1000枚，并且在2035年增加到1500枚。前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表示，中国的扩张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要快，而在俄罗斯的帮助底下，中国或者能够进一步加速这种建设。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极需要重建本国核力量和加强核威慑态势。彭博社5月6号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备控制的高级主任贾迪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深化在核武器关键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两国还加强和伊朗的关系，包括贸易往来和联合军演。他表示，为了避免误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应对现有和潜在的威胁，包括伊朗的核野心和危机期间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苏丹首都的战斗星期三恶化，目击者报告几个社区遭到空袭、火箭推进榴弹的攻击和枪击。苏丹南部部落之间延续几日的战斗让人担心，大部分环绕阿士土木进行的冲突可能会扩散。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三说，由于暴力，苏丹另外有250万人近期预计会陷入饥饿，让苏丹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达到空前的水平。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苏丹有1900多万人目前受到了影响，占人口的1/5。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说， 苏丹将近一个月的残酷战斗目前导致6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的会谈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名知情的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说，协调人正在着重达成一项停火和人道接触的协议。美国副国务卿卢南即是说，美国谈判员对这两点谨慎乐观。以色列军方9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3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组织高级指挥官身亡。10号双方展开第二轮交火，除了以色列空袭加沙之外，巴勒斯坦各军事组织亦都向以色列发射几百枚火箭。根据路透社报道，以巴冲突近期不断升级，以色列这个星期针对加沙走廊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空袭行动，击中巴勒斯坦超过130个目标，包括火箭发射系统在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一共发射了400多枚火箭，其中有1/4并未击中加沙区域。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联合指挥部只表示，连同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等军事组织联手向以色列发射了几百枚火箭反击。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当局表示，从双方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2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针对冲突，埃及开罗已经出面调停，希望能够尽快缓和双方情势，达成停火协议。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共政府近年针对民主国家的网络影响力行动已经日益频繁、精密和有效，参与操弄海外舆论的政府或企业机构亦都越来越多，包括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中共政府透过社群媒体操弄外国舆论。自由亚洲电台10号报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份题为《操弄舆论》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的战狼外交姿态近期稍微软化，但亦都加强透过社群媒体操弄民主国家舆论，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立法，并同社群媒体业者合作，杜绝中共滥用网络言论空间操弄舆论。澳洲学者 Hamilton 著有《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及《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两本书，书中揭露中共怎样干预渗透民主国家。 Hamilton 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他同意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论点，中共正加强操弄全球舆论。包括同俄罗斯有联系的黑客在内的恶意行为，多次试图破坏或摧毁拉脱维亚的关键基础设施。现在拉脱维亚在美国和加拿大网络人员的帮助底下出手反击。三个国家星期三宣布已经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行动，重点是列布对拉脱维亚基础设施的威胁，其中还涉及一系列的防御行动。这项被称为向前追捕的任务涉及来自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国家任务部队的10多名美国人员，一支加拿大网络特遣部队和拉脱维亚军方网络安全响应部门的人员。美国网络司令部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度进行追捕行动，已经向22个国家部署了47次行动。行动目标是猎寻对手，无论是国家亦或是犯罪组织正在开发的恶意编码和其他工具，并且谨慎地确保他们不会被用于发动成功的攻击。今年较早时候，美国网络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向前追捕任务。之前伊朗 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网站进行了一系列的严重的网络攻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口罩黑超齐上，集考察雄安新区惹议论。中共令印度不安，逼印度同美俄双线互动。布林肯话，欧美采取相似手段对中共。美国调查自动化巨头大连业务。财经指松下电器远距马斯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0号，习近平带领三大亲信视察河北省雄安新区，引起舆论关注。但是这个已经耗资人民币接近5000亿的北京富都，并不被外界看好，甚至已经被视为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烂尾工程之一。外界注意到的还不止是这个考察，习近平当日的外表造型和企的姿势更加意外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视播出的多个镜头里面，习近平当日罕见地戴着黑色太阳眼镜和口罩，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包括他的三大亲信、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个人同样戴着口罩，而习近平双手就放在背后，站在前面的中间，两只脚分开站，和几位在对面站在一排，好像在这里听训话的陪同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众多海外网友嘲笑。中共党刊日前发表习近平的讲话，要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而且官方传媒公开的这些考察镜头就令外界产生这方面的联想。雄安新区被称为北京的富都，被官方宣传是千年大计，是习近平执政之后亲手打造的一个政绩工程，用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转移，同时解决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经济社会紧张问题。但是最具标志性的雄安火车站早已经变得荒芜，雄安新区项目一度带动当地的楼价和河北相关的股价暴升，但是不够两年就传出建设停滞、工程烂尾的消息。据官方传媒去年9月报道，雄安新区的100多个建设项目仍然进行紧，累计已经完成投资超过4000亿。今次习近平一行特登来这里为雄安辩护，重新建设雄安的决策完全正确，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且强调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要驱动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落地，形成新形象等等。自媒体人秦鹏评论话，毫无疑问，今次高调巡查和高度评价意味着中共正式表态，千年大计还是要继续做下去，我党依然伟大、光荣、正确。秦鹏还提到，著名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曾经指出，雄安选址是在冀中凹陷，是华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违背了老祖宗的教导，那就是雄安新区发展缓慢，而且未来也不可能有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说要保证雄安新区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没，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雄安新区的宏图大计。人类毕竟要遵守自然法则，中国人必须尊重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时评人士张天亮就表示，雄安新区和中国武统台湾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大连晶片一样，是习当局未来的四大烂尾工程。国际社会聚焦俄乌战争变化之际，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美国就积极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访问，或者将会打破印度和俄罗斯、中国、 三国之间的所谓维系平衡的关系。美国白宫5月10号发表声明，拜登邀请莫迪总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是继马克龙和尹锡悦之后，在拜登任内第三位受邀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印度今年是 G20 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办国，这意味着在7月至9月期间，三国领袖莫迪、习近平和普京在印度碰面的机会大增。与此同时，四方安全会谈 Quad 领导人峰会5月24号会在澳洲举办。莫迪较早前在推特向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祝贺，支持该组织在印太地区的努力。印太战略专家、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是 Quad 四国里面唯一真正和中共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但是印度今年又是 G20 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办国，必须和中方维持正常外交态度。所以今年四方安全会谈的其他三国对印度特别重视，因为印度是抗共阵营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另外，印度和俄罗斯自从冷战以来关系密切，但是美国智库高级专家拉尔云尼认为，长期来看，印俄关系正处于长期下行趋势，由伙伴关系向交易关系转变。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武器买家，但是美国正在奋起直追，争取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系统供应商。其中一个令印度更换装备的因素，是来自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俄紧密的关系引起印度不安。印度智库专家查理亚和潘特都认为，莫斯科更加拥抱中共，对印度国家安全需求来讲，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印度领导人正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态。台湾外交教授李登科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奉行不结盟，不会倒向任何一个强权，基本上是一种等距外交，在其中谋取最大利益。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政府决定对印度的一些做法保持沉默，因为美国正在加紧努力令印度在美中竞争之中站在自己的一边。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继续在欧洲三国的访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秦刚想拉拢欧洲，而美国就职的行动和欧洲盟友保持紧密沟通。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祁乍明之后，5月10号会晤了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尔帕雷斯。在记者会上，布林肯重申了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双方对于中共的竞争有共同理解，亦都采取近似的手段来应付中共挑战。而秦刚拉拢的手段看来在法国再次出师不利。访问德国的时候，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尖锐批评之后，在法国又被该国的外交部长跟着批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秦刚由柏林抵达巴黎访问的几个钟头之前，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已经将两个人的会谈定调，就是中共必须令俄罗斯清楚他已经陷入僵局，并且敦促俄罗斯恢复理智。几个钟头后，科隆纳和秦刚会面的时候重申，北京应该努力说服俄罗斯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报道说，科隆纳是在法国内阁会议期间，而且是在德国外交部长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表态，因此显得很不一般，这也是显示出是欧盟层面的基调。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5月10号就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建立统一战线，强调中国是体制性竞争对手，德法两国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呼吁中国承认俄罗斯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工作可能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监控力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是否因为位于中国大连的工厂设施而 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和其他政府资产有可能受到严重网络攻击。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全球最大的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公司之一。该公司的网站说，这间总部位于美国密尔沃基的公司为美国国家电网、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邦政府其他部门以及其他顾客使用的电脑平台提供改善生产力的软件和网络安全服务。美国政府的调查重点是该公司在大连的工厂员工，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和这些电脑系统相连的软件代码。据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三个美国政府机构的政府调查人员采访了一名举报人，举报人声称罗克韦尔在大连的工厂所雇用的中国人有可能识别和利用罗克韦尔代码之中的漏洞，令到在背后潜在的中共政府得以通过这些漏洞入侵美国政府和工业基础设施以及电脑系统。一些和罗克韦尔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也都因此担心潜在的安全隐患。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有关潜在漏洞。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表示，公司如果收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且表示该公司的供应链、开发实践和招聘程序都符合法律和法规。据本台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5月10日，日本知名企业松下电器 Panasonic 宣布，为了提高竞争力、改善公司发展，决定在2023年财政年度准备为 Tesla 产量4680电池的计划推迟到2024年的上半年财政年度。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Tesla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萨斯州的超级工厂每星期生产的4680电池可以供应超过1000部电动汽车。该公司预计在2030年每年生产的4680电池可以供应2000万部电动车，虽然距离未来的目标还很远，但是这表明马斯克想将4680电池逐渐代替2170锂电池的计划。消息公布之后， Panasonic 的股价11号升 5.98%， 收报1375日元。希望之声财经 TV 已经开播了两个多月，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到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市民大会取得成功 ，CNN 转向。推特 CEO 换人，他6周后上任。秦刚访欧，同俄关系成紧箍咒，德法外长接力敲打。退林还耕，制造大量贫瘠田，冇人愿种。笑话亦危险，外媒聚焦，专指漫画停刊。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5月10日参加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的市民大会，收到大量现场观众的掌声。 CNN 高层随后在内部讲话告诫，这些观众的反应代表了美国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媒体过去犯的错误是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CNN 新任总裁利希特 Chris Licht 希望将 CNN 重新定位为政治光谱中间派。探索 Discovery 去年同华纳媒体 Warner Media 合并 ，CNN 系华纳媒体旗下嘅媒体资产。星期三喺新罕布夏州举办嘅市民大会，系川普为2024年大选开始嘅第一场媒体活动，亦系川普自2016年大选以嚟第一次出现喺 CNN 上。同时这个亦系 CNN 自所有权变更以嚟第一次展示自己媒体方向嘅一个机会。CNN 选取嘅现场观众系共和党人同中间选民。市民大会由 CNN 早晨 This Morning 节目主持人柯林斯 Caitlin Collins 主持，节目长一小时十分。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评论话，喺星期三市民大会上嘅喧哗人群中，将 CNN 呢一场潜在嘅试探性采访变成咗事实上嘅川普集会。除了川普压倒性占据了舞台中心，主持人准备的刁难问题或所谓的事实核查都未能起到预期的主导全场作用。同时几乎美国大媒体都关注了这一次川普的市民大会，一些共和党选民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很高兴看到川普，但又不喜欢 CNN。 根据尼尔森媒体研究公司Nielsen Media Research 星期四11号的初步数据，川普的 CNN 市民大会吸引了310万观众，这个数字是最近几星期来 CNN 同一时段晚间8点档观众人数的三倍多。 CNN 在星期三晚市民大会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声明，中说在川普总统作为共和党领跑者进入2024年大选之际，主持人实时跟进并核实了川普总统的情况，以便为选民提供有关他的立场的重要信息。这个就是 CNN 的角色和责任，得到答案并令到掌权者承担责任。声明说， CNN 总裁利希特在星期四5月11号上午发表了内部员工讲话，说他认为这一次活动绝对明确地为美国服务。根据 CNBC 获得的一份文字记录，利希特说，你不必欢喜川普总统的回答，但你不能够说我们没有获得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追杀答案。多年来我们没有好像其他新闻机构这样追究他的责任。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听到观众为总统的某些回答鼓掌，但观众代表了美国大部分人的观点。利希特说，媒体过去犯的错误就是忽略了他们的存在。马斯克星期四发推文表示， Twitter 正在任命一位新的女性 CEO， 新任的 CEO 将在大约6星期后上任，而马斯克自己将担任推特的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消息出来后，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 2%， 表明投资者对此举感到高兴。马斯克发布推文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很高兴地宣布我为 Twitter 聘请了一位新的 CEO， 他将在大约6星期后开始上任，我的角色将转变为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马斯克接着说，马斯克在去年11月表示，他希望减少推特上花的时间，但最终找到一位新的领导者来营运这一间社交媒体公司。推特拥有的新的 CEO 可能会减轻特斯拉投资者的担忧，他们越来越担心马斯克花太多时间去扭转推特的营运局面，从而忽视了特斯拉的营运。去年12月18号，马斯克在推特发起线上投票活动，他请网民对他自己是否卸任推特总管进行公投，同时表示会遵守投票结果。最终19号截止时，有超过1750万人参与了投票。统计结果显示，约 57.5% 的人选择了是赞成，而 42.5% 的人选择了否反对马斯克卸任推特负责人。12月20号晚，马斯克发推话，我一旦找到救笨的人愿意接手，就将辞去 CEO 职务。从此之后，我将仅是负责软件和伺服器团队。 去年11月，马斯克向特拉华州法院表示，他将减少在推特的时间，并最终找到一个新的领导人来管理这间社交媒体公司。在看到马斯克决意辞去推特 CEO 的消息后，有网民鼓励马斯克说，我们知道你最终将不得不离开，但我比任何人都更信任你对伺服器的管理。亦有网民试图挽留马斯克留任推特 CEO， 有人说不要辞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中共外长秦刚正在访问欧洲，被指欲拉拢欧洲。不过北京当局在俄乌战争中的模糊立场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继9号和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面，被抨击中立等于支持侵略者之后，10号和法国外长科隆纳会面时接着被敲打。科隆纳指出，中方应该利用和俄罗斯的关系敦促俄方回归和平。不过中共官媒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对此只字未提。在秦刚访问法国前几小时，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和法国外长科隆纳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每周内阁会议后，共同呼吁北京利用其全球影响力推动乌克兰和平。两位外交部长同时表示，现在是欧洲减少对中国经济和战略依赖的时候了。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敦促北京利用和俄罗斯的关系说服克里姆林宫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僵局并回归理性。他同时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说这样做将会将事情推向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时，科隆纳呼吁北京当局说服俄罗斯回到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轨道上。不过中共外交部在他11号的相关新闻稿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而只是提科隆纳称中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法方愿就乌克兰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与中方加强沟通，寻求更多共同点。针对之前秦刚在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回应称乌克兰国家的主权正在遭践踏，领土完整被迫害，乌克兰正在全力自卫，这个是多么简单而又明确的逻辑，一点都不是好像北京说的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法广的报道称秦刚来欧洲欲拉拢欧洲，想避开乌克兰问题似乎根本不可能，只能拿出一套老套的话为自己辩护。中国不是冲突制造者，亦不是冲突的参与方，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中国是和平的倡导者，和谈的推动者。在西方舆论看来，从侵略者保持高度亲密的关系，还要声称自己是中立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从德法外长这一次明确的表态可以看出，欧洲不想再容忍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了。值得一提的是，秦刚这一次来欧洲大谈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并暗批美国只有些国家正在发动新冷战，破坏国际规则，煽动意识形态对立，脱欧断链等。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之一，在面对中共带来的贸易或技术上的挑战，美国和欧洲所出台的表述和采取的方法趋于一致，和中共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甚至有些方面是敌对的。这些是美国和欧洲的共识，不过会确保和中共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就在秦刚访问欧洲之前，欧盟首次提议对7国涉嫌出售相关设备给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战争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令双方的紧张关系升温。中共退林还耕，制造各种闹剧，被指是有一场大跃进。大陆学者称，基层官员为完成还耕任务，拼凑大量无人愿种的贫瘠田地，并造假欺骗卫星航拍。据新唐人报道，中共为保粮食安全，将搞了几十年的退耕还林瞬间反转，下令恢复耕地。 地方当局为了完成任务，搞出退林还耕、退路还耕等种种闹剧，城市亦启动了退景还耕，将斥巨资打造的环城公园又改回耕地。网传大量影片显示，各地政府为了扩充耕地，大肆砍树、伐林，摧毁农民的鱼塘、养殖场、果园，甚至将农民种在地里面的各种非粮食作物强制铲除，造成民愤沸腾。另据大陆学者近日发表的文章，退林还耕运动亦令到一些基层官员无所适从，抱怨不已。文章说，为了保耕地红线的政策，基层上演了一幕幕颇感魔幻的现实剧。好多地方为了完成上级摊牌的整治土地面积，只能违背常识，整治出来好多冇人想种的土地。有三个省的村镇分别接到任务，要限时完成。还有国土部门三月底下达委地补充390余亩的任务，要求5月5日前必须都种上早稻。有地方官员说，要农民砍树还耕遇到阻力。另一名官员则说，当地的河滩地本来好适合养鹅，现在改成种地，根本就没什么收成。文章说，这些整治任务违背了自然条件的常识，因为最先被弃耕的土地必定是无水无路或易遭水浸的贫瘠土地，现在还耕亦不会有收益。另外，要农民将果园和经济作物拔走改种主粮，要乡村干部花大钱将荒地改种主粮，亦都违背经济学常识。此外，现在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没有多少人愿意返乡耕种几亩整治过的薄田，有些还是劣质田。到头来，很多村干部只好花钱请人撒些种子，任他自生自灭。先过了卫星图片这一关再讲。文章指责当局层层追责压力型体制，加上卫星图比对等数位工具的滥用，形成了数位官僚主义，造成了种种不合理的荒谬情况。网上流传大量短片和照片，显示很多地方在广场、运动场、停车场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泥土，甚至直接在水泥公路上撒谷苗，用来欺骗上级的卫星航拍。中共的退林还耕令很多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以粮为纲，习近平亦多次提到粮食安全，要求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稳稳。中央社评论文章指，退林还耕的背后是北京当局对中国粮食始终无法自给自足的恐惧，以及对未来中共因为在南海、台海动武被西方禁运断粮的更深恐惧。继日前刊登的专展漫画再遭港府点名斥责后，明报编辑部今日11号宣布，连载40年的专展漫画将会在本月14号星期日起停止连载。明报今日以编案方式公布停刊消息。Emily 版专子漫画及世纪版乜二元漫画将会在14号星期日起停刊。明报多谢专子40年来的同我哋一起见证时代的变迁编辑部，但明报未有交代停刊原因，并在今日照常刊出两则专子漫画。专子回应查询时指，停刊大家都知道乜嘢原因，讲任何原因政府都会话唔系噶。并形容今次停刊亦是今日香港故事的一部分。明报职工协会中午发声明，对于专子漫画停刊表示遗憾和无奈，亦感谢专子多年来为明报付出的心血。声明指，专子从80年代开始在明报画政治漫画，他的作品是明报核心价值的一部分，社会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希望各界尊重言论自由，维护社会公正和善良。香港记者协会亦对专子漫画停刊感到痛心，并指政府坐拥庞大资源及公权力，却连番追击一介文人，反映本港容不下批评的声音。传媒机构或担心刊载的内容再遭到猛烈批评或被指违法，从而加剧自我审查，损害基本法所保障的新闻及言论自由空间， 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消息亦引发外媒普遍关注，包括 BBC、自由亚洲、美国之音等都对事件进行了详尽报道。 BBC 中文网报道指，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在遭遇国安警察搜查后结束营运。此外，官方香港电台亦换入政务官取代媒体人领导他的运作，并撤除讽刺时弊的节目，以回应亲建制政治人物的批评。明报停刊的决定再次引起业界担忧香港新闻自由状况。自由亚洲则对专子进行了采访，专子在书面回应中感叹香港自由报刊越来越少，但强调不见得鸦雀无声，时代在变迁，发声的平台亦在变迁，这个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路。又表示自由是自己争取而来的，若日后可以在其他平台发表作品，当然义不容辞。美国之音报道说，继被囚的黎智英，他创办的苹果日报在2021年被迫停刊后，明报是专指在香港传统媒体中的最后一个窗口，但国安法下的香港政治讽刺作品引来的法律麻烦的风险越来越大。报道引述法新社早前的一次采访内容，指专指当时表示，笑话可能非常危险，因为可以迅速戳穿谎言，将有权势的人拖下宝座。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星巴克这一幕太伤人，最近分析师谈中国经济。耶伦说， G7 成员正在研究如何应对中共经济胁迫。亲共侨领被捕，专家说美全面调查与反制中共。德法同一战线，视中共为体制性竞争对手。讽刺创作触怒港府，知名漫画家作品被停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高失业困扰中国，号称中国最准分析师的洪浩对中国经济作出更悲观预测。两则消息透露出中国的就业有几恶劣。一是一位微博大 V 最近分享一篇文章，说明明是礼拜一，但是星巴克几乎被中年男女占满，一问都是因为失业，暂时找不到工作，不好意思留在家才来的。文章感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可能曾经是大企业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但在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坐在这里，从自带的电脑上找一星半点的工作机会，大家都一坐就是成日，但连一杯咖啡都不会买，就这样坐住，只是为了能够免费充电和叹下冷气。另一个消息是，号称最有钱、GDP 增长最高的深圳亦跟进淄博，宣布从9月1号起不再禁止路边摊档。有自媒体发文说，事情虽然小但意义重大。要知道这里是深圳，一个不怎样靠房地产亦不靠低端产业就能够拉动千亿 GDP 的城市，消息引发全网惊讶。最多人提出的问题就是，难道连深圳都顶不住了？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外企、台企撤离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日前在脸书发文说，现在是从中国选边站到企业选边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苹果。谢金河是这样写的，苹果执行长库克最近一边强调要和中国共同成长，一边就前往印度，被苹果在印度的门店开幕站台。库克此行标志着苹果作出关键抉择，认同含蓄选边站，而且库克在印度期间见了总理莫迪，还在各种场合20次提到印度的市场活力等。 最近，中国知名避险基金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对《金周刊》话：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注定摆脱不了极低速增长的命运。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够达到平均每年2%，就已经是最乐观的情况了。《金周刊》话：洪浩的预测，一来跨度长达十年，二来展望高度悲观，但这个同高度熟悉中国经济状况的哈佛大学金艾迪政府学院东亚所所长蔡奇有一致之处。蔡奇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回不到去了，失去基建投资动能支撑的中国经济下坠速度可能要比多数人想象得更快。中国未来的 GDP 增长大概就是2%至3%左右。学者早就提出，自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以来，中共就用经济增长来收买百姓，压制中国人参与政治的同时，刺激他们的物欲，用允许中国人富起来维持中共统治地位。现在这么差的经济民生，自然就成了威胁中共政权的不定时炸弹，特别是失业人群更令中共不安。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去年曾经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说，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单止代表着经济恶化，亦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程晓农说，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年轻人投奔共产党，原因之一就是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中共用的是高压监控，只能够暂时压住表面上的不满，但就无法改变年轻人的绝望。那个是一个高压煲，大规模失业是煲下面的火，年轻人的不满是煲入面的水，迟早都会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11日表示，七国集团的成员和美国一样，都是关注中共政府对其他国家使用的经济胁迫，并正在考虑对策。在日本新宿举行的七国集团金融领导人会议上，耶伦强调，华盛顿此前已经考虑过对中实施投资限制，现在仍然在与 G7 盟友一起讨论政策前景。美方认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是最有效率的。他称行政命令的讨论过程至少可能以某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美国的任何制裁行动都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缩小范围，并针对国家安全有明显影响的技术。耶伦告诉记者知，中方显然对澳洲和立陶宛使用了经济胁迫，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此外，美方亦注意到中方对在华咨询公司进行了搜查，但尚且未确定是否属于同一类问题。他表示，由日、德、英、法、意、加拿大以及欧盟组成的七国集团亦将继续努力减轻地缘战略风险，并反击中方经济胁迫。在上个月，他表示华盛顿将对抗中国主导的外国竞争对手行动。美国政府承诺通过审查入境投资和出口管制保障国家安全。耶伦说，未来美方就对华投资发布的一些限制将是对此前政策的补充。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梁利堂涉嫌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兼控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9号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已被起诉相关罪名，预定11号举办拘留听证会，届时法庭将决定他是否可以取保候审。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64岁的梁利堂居住在麻州布莱顿，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由2018年开始至2022年间一直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监控当地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士、组织名单，甚至向中方纽约领事馆官员发送波士顿地区反中共活动及集会人员的相片和名单。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梁利堂的被捕再次证明美国现在已经启动全面性的调查，以及反制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所有的民主国家阵营现在亦普遍开始透过共同的讯息来防止中共的恶性影响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